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是国际新闻美语训练班。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3年8月23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审判薄熙来的中国法院公布了薄熙来妻子古开来提供证词的录像，以支持对薄熙来的受贿指控。古开来在这段事先录制的11分钟录像中说，她的丈夫知道一名富商送给她家礼物，包括机票、价格昂贵的海鲜和现金。薄熙来还被控贪污和滥用职权，他坚决否认自己受贿。在星期四举行的第一天审讯中，薄熙来声称古开来的证词是可笑的。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薄熙来星期五否认古开来证词具有真实性，理由是古开来的精神状态有问题。新华社的报道说，薄熙来声称古开来疯了，经常说假话。自从古开来去年被判因财务纠纷杀害一名英国商人的罪名成立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东方在济南法院附近的一个新闻中心关注审判过程，他说，检方试图利用古开来的证词驳倒薄熙来有关不了解妻子所作所为的说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等同于反人类罪，如果有关指称得到证实，将导致严重后果。潘基文星期五访问首尔期间作出上述表示，他补充说，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都违反国际法。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和活动分子指控叙利亚政府星期三在对大马士革郊区的叛军占领区进行炮轰和火箭进攻时使用毒气。他们说，数百平民丧生，并且公布了一段视频，画面是几十具躺在地上的成人和儿童没有伤痕的尸体，被害人数及其死亡原因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阿萨德政府否认在星期三的战斗中使用了化学武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呼吁星期五举行民众集会，此前受到军方支持的埃及政府将前总统穆巴拉克释放出狱。穆巴拉克曾经统治埃及长达29年。星期四，穆巴拉克被转送到开罗附近一家军医院，并将在那里受到软禁。现年85岁的穆巴拉克正在等待审判，他被控在2011年民众暴动中数百名抗议者被打死事件当中犯有谋杀罪。穆巴拉克在民众暴动中被迫下台，他还被控犯有贪污罪。埃及一家法院本星期下令释放穆巴拉克，法院裁定对穆巴拉克起诉之前的拘留时间超过了法定期限。这一判决使穆兄会感到愤怒，属于穆兄会的民选总统穆尔西上个月被埃及军方罢黜并被拘禁。以色列空军说，轰炸了黎巴嫩境内的一个激进组织目标，这是对星期四以色列目标遭到4枚火箭袭击所做出的反应。以色列官员说，星期五的袭击目标是贝鲁特和西登之间的一个地点，位于纳摩赫附近。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证实，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命中了该组织位于贝鲁特以南的一个据点，并表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损失。以色列星期四说，从黎巴嫩境内发射的2枚火箭落在了以色列北部一个居民区，其中一枚被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以色列发言人说，这次袭击是孤立事件，没有关于伤亡的报道。韩国和朝鲜开始就韩战离散家人团聚事宜举行会谈。首尔星期四说，平壤已经同意韩国提出的有关星期五在边界停战村板门店南方一侧举行会谈的建议。上个世纪50年代的韩战导致朝鲜半岛很多家庭离散，离散家人的上次正式团聚是在3年前举行的。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often work overtime? Are you addicted to stress? Do you know what karoshi means?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modern-day disease and give you some tips on how to balance your work and social life.
我们还要来看看特技演员的生活，还有男性和女性对待闲暇时间有什么不同。
Then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ack one's brains and rant and rav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unt double. Stunt is spelled S-T-U-N-T, stunt, and double, D-O-U-B-L-E, double. 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 意思是特技演员、替身演员。
A former stunt double for Angelina Jolie launched a lawsuit against News Corp.
安吉丽娜·朱莉以前的一个替身演员对新闻集团提出起诉。超人钢铁之躯剧组主要演员之一克里斯托弗·梅洛尼在一次采访中说
He almost shot his stunt double.
他差一点开枪误伤他的替身演员。
Bruce Willis, long-standing stunt double Larry the Ripper, launched the Die Hard workout.
长期饰演布鲁斯·威利斯替身的拉里·瑞宾·克罗伊格推出了虎胆龙威健身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unt double.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
Maybe I should go be a stunt double for Superman. You know, a lot of my friends say that I kind of look like him from the side.
You have really sweet friends then.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Mike.
yeah, I can't argue with you when you're right.
Well, 你还是有优点的嘛。I really envy your great memory. You have a memory like an elephant, and I have a memory like an ant. I racked my brain today, and I still couldn't recall my online bank password.
That happens to everybody. With everything going electronic these days, it's impossible to keep it all straight.What you need to do is write them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then keep that paper in a safe place.
What if I forgot where I keep the paper?
I can't help you anymore. Anyways,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rack one's brains. Let's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发现自己还没上年纪就开始健忘了。昨天一个接受采访的专家向我推荐了一家很有介绍价值的机构，今天本来想搜集点资料，可是那家机构的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如果你有类似经历的话，那你一定会喜欢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Rack one's brain. Rack is spelledR-A-C-K, and brain, B-R-A-I-N, rack one's brain.
大家都知道 brain 是头脑的意思，前面加上动词 rack, 意思就是挖空心思的努力要想起、理解或者是解决某件事情。今天一大早，我就一直在努力回忆昨天那个专家推荐的机构的名称。
You've been racking your brain ever since this morning.
就是嘛，可是死活就是想不起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有什么高招。
You probably have passwords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right? From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access your bank account to secret codes for your email, web page, and other online affiliations. Your list keeps growing. But why struggle to remember all of these?Write them down in one secure place, and then you won't have to rack your brain anymore.
这个人说，
你八成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密码吧，从进入银行账户到登录电子邮件信箱、网页等等，密码清单越来越长，干嘛非得都记在脑子里呢？把它们写下来，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就完了？那就再也不用绞尽脑汁的去记密码了。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还听说啊，有专门的网站让用户存放密码。不过要登录这个网站呢，想必也一定需要一个密码。哈哈哈，好吧，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You probably have passwords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right? From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access your bank account to secret codes for your email, web page, and other online affiliations. Your list keeps growing. But why struggle to remember all of these? Write them down in one secure place, and then you won't have to rack your brain anymore.
有的人经常喜欢乱放东西，每天早上上班出门前，不是找这个就是找那个，经常找不到钥匙，需要太太提醒他们。不过，下面这个例子中的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When I went to pick up my girlfriend, there was a note on the door. She wrote that she didn't want to see me anymore. Huh? How could our relationship be over? I've been racking my brain trying to recall everything I've done and said lately. Instead of making me struggle, couldn't she at least let me know how I upset her?
这个人说，
我去接我女朋友，发现门上有张条，条上说他不想跟我交往下去了。我们怎么会就这么结束了呢？我绞尽脑汁，回想最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儿，说错了什么话。他至少可以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让我不用这么百思不得其解。
我啊，对这个人深表同情，跟别人分手也应该有个说法吧。
Rack one's brain。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6世纪。Rack 是一种刑具。有点像五马分尸。除了 rack one's brain 以外，大家还会经常看到
W-R-A-C-K, rack one's brain,
或者是
rack one's brains, brains,
用复数意思其实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的例句。
When I went to pick up my girlfriend, there was a note on the door.She wrote that she didn't want to see me anymore. Huh? How could our relationship be over? I've been racking my brain trying to recall everything I've done and said lately. Instead of making me struggle, couldn't she at least let me know how I upset her?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啊，这个乱放东西真是说到了我的心上。我每天不是在找钥匙，就是在找手机，不然就是在找钱包啊。
You certainly need to find a better system for managing your personal effects. The fast pace of lifestyle today makes things even harder.When there's no work-life balance, you're more likely to mess things up.
True. 压力大是现代白领的通病。好多人呢，就这样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
Yep, but what does stress do to you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Let's find it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星期五晚上 ,Jason 和 Wanda 准备下班跟同事 Larry 说再见。
Good night, Larry. I'm heading home. It's been a long day.
Good night, Jason. Have a good evening.
You're not going home, Larry?
Nah. Thought I'd try and finish up this project I've been working on.
But it's already 9:30. How many more hours do you plan to work?
Oh, I'd say this project will be done in 6 hours or so.
So you're going to work through the night? Larry, have you ever heard of karoshi?
Jason 准备下班回家。
I'm heading home.
Larry 却说要把手头的项目做完。
Finish up the project.
当时已经9:30了， Larry 估计还要6个小时才能完事儿，所以一定要熬夜。
Work through the night.
汪的问 Larry 有没有听说过
karaoke?
Karaoke?
No, karaoke.The Japanese word for death by overwork. You've been putting in overtime every night this week.
You know, Wanda has a point. We all need some downtime. If you put in too many hours, it can hurt your body and it can affect your work.
So people in Japan actually die from working too hard?
Yep, it's becoming a big problem. More than 100 people die from overwork in Japan every year.
原来
karoshi
是一个日本词，意思是工作过度而死，俗称过劳死。汪达说，日本每年有100多人过劳死，劝 Larry 不要太玩命。
Put in too many hours.
工作太长时间。Jason 也说
We all need some downtime.
所有人都要劳逸结合。Downtime 就是放松的时间。
But I have so much to do. It seems the best way to get it all done is to plow through it until it's complete.
Well, that might seem like a smart way, but you might b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These days, we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with computers, cell phones, and email. And that means work can find us at any time. If you're not careful, you'll never get time off.
Larry 说自己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Jason 警告他说
You might b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这样做可能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现在有电脑、手机，工作随时随地会找上门来。如果不小心的话
You'll never get time off.
就永远没有时间去休息。
Scientists say res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 human brain needs. Did you know you will have more creative ideas if you are well rested?
These days I hardly have any good ideas. I drink a lot of coffee and I always finish my work, but I'm not having many creative ideas.
Maybe that's because your brain is overloaded. You know how you have to defragment your computer?Well, sometimes our brains need some defragmenting too.
科学家说大脑需要休息，休息好了就能有更多的创意。
Creative ideas.
Wanda 也表示不能够让大脑负荷过重。
Overload.
人脑跟电脑一样，也需要
defragmenting.
清理清理。
Larry 呢是个工作狂，经常 put in too many hours， 工作时间过长。Jason 说，大脑需要休息，人呢也 need some downtime， 需要放松的时间。Work overtime， 加班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问题。日本就有很多人 karoshi， 因为工作过劳死。
I try to separate my work and my home life.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work while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vice versa.
That's the ideal situation, but I find it hard to do, considering how connected we are with emails, cell phones, social media now. Work always finds its way to you.
Then it's time to turn off some of that technology when it's your downtim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ason and Wendy and see what tips they have.
礼节美语
星期五晚上 ，Jason 和 Wanda 劝同事 Larry 不要总是加班，应该劳逸结合。Larry 却说手头总有做不完的工作。
But I feel like I'm wasting time if I go home and watch TV. Even if I'm reading a good book, I still feel like I should be working.
You know, Larry, you might be addicted to work.
Really? A person can get addicted to work?
Well, maybe it's not the same as being addicted to drugs.But many people believe you can get addicted to stress.
Yeah, if you find that you can't enjoy being at home and relaxing, it might be a problem.
Larry 说，如果回家去看电视、读书，就会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Jason 和 Wanda 都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
Addicted to work.
原来除了毒品会让人上瘾。
Addicted to drugs.
工作和疲劳同样会让人上瘾。
Addicted to work and addicted to stress.
Larry 继续说
I guess I am a bit of a perfectionist. It irritates me when things aren't perfect.
Maybe you're too hard on yourself. If you were your own boss, would you demand such long hours?
No way. I think it would be illegal anyway.
Well, then maybe you need to treat yourself better. You have to believe that you deserve to relax.
You not only deserve it, you need it. You know, I find that sometimes I have my best ideas in the strangest places. The last time I had a really great idea, I was scuba diving on vacation.
Larry 说自己的问题可能是过于追求完美。
Perfection.
意思是完美。后面加上 IST.
Perfectionist.
就是追求完美、崇尚完美的人。 Jason 说 Larry 对自己过于严格。
Too hard on yourself.
应该对自己好一些。
Treat yourself better.
But I want the boss to notice my devotion. The economy is not great these days, and I don't want to get laid off.
Yeah, that's true. Some bosses do think the guy who puts in overtime is the most loyal. But smart bosses know that quantity is not as important as quality.
Besides, this is your job, not your life. You're too young to die of a heart attack.
Thanks, guys. Your advice makes sense. I'm going to go home and have a nice long bath. See you on Monday.
Larry 说自己加班也是为了让老板注意到自己的敬业精神。
My devotion. Devotion is spelled D-E-V-O-T-I-O-N. Devotion.
Wanda 却说聪明的老板都知道工作数量的重要性远远赶不上质量。
Quantity is not as important as quality.
再说了，按 Jason 的话说
This is your job, not your life.
这毕竟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生活的全部。Larry 最后终于想通了，决定回家去，好好洗个热水澡。
Larry 说自己是个 perfectionist， 追求完美的人，所以经常 too hard on himself， 对自己要求过高。Jason 说他看起来 addicted to work and addicted to stress， 是个工作狂，应该 treat himself better， 对自己好一些。
I think it helps if you develop a hobby. In my leisure time, I enjoy running and I'm currently training for a marathon. Exercise helps me relax and having a goal to reach helps keep me going.
That's true. 好了，你正好说到了 leisure time， 今天我们的 learn a word 就要来教教你这个词的用法。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leisure time. Leisure is spelled L-E-I-S-U-R-E, leisure, and time, T-I-M-E, time.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闲暇时间。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
Although men and women spend roughly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working each week,Men tend to have more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虽然男性和女性每周工作时间大致相当，但是男性的闲暇时间要比女性多。
Without young children at home, men spend about 5 more hours of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如果家里没有小孩子的话，男性比女性的闲暇时间多5个小时。
When there are young children at home, the gap in leisure time drops down to 3 hours.
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话，男性比女性多享受的闲暇时间就减少到了3个小时。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Men have more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even if they work the same amount of hours? That's weird.
I know why.Take you for example, because you are a clean freak, you are constantly cleaning at home while I'm relaxing watching TV.
That's called not being a caveman.
All right, at least you never rant and rave. That consumes a lot of energy too, from what I can tell from my sister.
I bet it's because she's around you.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rant and rav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社区居民大会，会上有个太太发言，她反对在社区增设交通标志，颇有一种控诉的感觉。我虽然主张大家各抒己见，可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这位太太的表现啊，让我想起了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
：rant and rave. Rant is spelled R-A-N-T, and rave R-A-V-E. Rant and rave.
Rant 和 rave 都是指怒气冲冲的大喊大叫。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情绪那么容易失控？比如上面说的那位太太。还有下面这个例子里的这位妈妈，让我们一起听听她儿子是怎么说的。
So I flunked a quiz in history.
I don't know why Mom had to get so angry. She could have been more understanding. But instead of being cool, she ranted and raved about how I wasn't studying hard enough and would never go to college and blah, blah, blah.
这个人说，
我只不过是历史小测验不及格，真不明白妈妈干嘛那么生气。她本来应该表示理解，冷静一点，可是她却没完没了地骂我，说什么我学习不够努力，肯定上不了大学之类的话。
这个呀，还真不好说是谁的错，也许是妈妈说话儿子不听，也有可能是这位妈妈脾气过于暴躁。我侄子以前就常说，上了大学离开家就不用再挨他妈妈的骂了。可是如今
She still rants and raves, only now by texting.
嘿，她还会发短信来骂她。看来啊，下次我去练瑜伽得带上我嫂子，让她学会放松，别动不动就上火。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o I flunked a quiz in history. I don't know why Mom had to get so angry. She could have been more understanding. But instead of being cool, she ranted and raved about how I wasn't studying hard enough and would never go to college and blah, blah, blah.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员工抱怨自己的上司脾气不好，让我们一起听听情况是如何出现好转的。
I'm glad our last foreman was let go. Every time some little thing went wrong on the assembly line, he was ranting and raving. The new guy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He explains problems calmly, never getting agitated. I find his approach helps the team work a lot more effectively.
我们的上一个工头被解雇，我真是太高兴了。每次组装线出点什么样的小问题，他都要没完没了地骂了这个骂那个。新来的这个工头完全两样，他总是心平气和地说明情况，从不着急上火。我发现他的这种方式使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
别人发火的时候，有的时候越劝越糟。上星期六邻居家开派对，一直闹到夜里三点。我老公睡觉本来就轻，被吵醒了好几回。更有甚者，其中一个客人的车竟然停在了我们家的私人车道上。
Did your husband rant and rave all morning?
Yes, he did. 我老公啊，整个上午都没好气。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那个例句。
I'm glad our last foreman was let go. Every time some little thing went wrong on the assembly line,He was ranting and raving. The new guy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He explains problems calmly, never getting agitated. I find his approach helps the team work a lot more effectively.
大家可能会问，既然 rant 和 rave 是一个意思，为什么还要把两个词连在一起用呢？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字都是 R 打头，押头韵吧。英语里很多绕口令都是押头韵的，比如说
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大家要不要试着连起来说几遍呢？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ve thought about trying to rant and rave at you to get more work done, but then I realize I can't change how a person naturally is.
Is that why you never come into work on time? You're just naturally late for everything?
I mean, I just sometimes underestimate how long it will take me to get ready.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下面是国际新闻。审判薄熙来的中国法院公布了薄熙来妻子古开来提供证词的录像，以支持对薄熙来的受贿指控。古开来在这段事先录制的11分钟录像中说，她的丈夫知道一名富商送给她家礼物，包括机票、价格昂贵的海鲜和现金。薄熙来还被指控贪污和滥用职权，她坚决否认自己受贿。在星期四举行的第一天审讯中，薄熙来声称古熙来的证词可笑。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薄熙来星期五否认古开来证词具有真实性，理由是古开来的精神状态有问题。新华社的报道说，薄熙来声称古开来疯了，经常说假话。自古开来去年被判财务纠纷杀死一名英国商人的罪名成立以来，这是他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东方在济南法院附近的一个新闻中心关注审判过程。他说，检方试图利用古开来的证词驳倒薄熙来有关不了解妻子所作所为的做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在叙利亚使用核武器等同于反人类罪，如果有关指称得到证实，将导致严重后果。潘基文星期五访问首尔期间作出以上的表示。他还说，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都违反国际法。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和活动人士指称，叙利亚政府星期三在对大马士革郊区的反政府武装占领区进行炮轰和火箭攻击时使用了毒气。他们说，数百平民丧生，并且公布了一段视频，画面是几十具在地上的成人和儿童没有伤痕的尸体。死亡人数及死亡原因没有能够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阿萨德政府否认在星期三的战斗中使用了化学武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呼吁星期五举行民众集会。此前受到军方支持的埃及政府将前总统穆巴拉克释放出狱。穆巴拉克曾经统治埃及长达29年，他星期四被转送到开罗附近一家军医院，并将在那里受到软禁。85岁的穆巴拉克正在等待审判，他被控在2011年民众暴动中数百名抗议者被打死事件中犯有谋杀罪。穆巴拉克在民众起义中被迫下台，他还被控犯有贪污罪。埃及一家法院本星期下令释放穆巴拉克，法院裁定对穆巴拉克起诉之前的拘留时间超过了法定期限，这一决定使穆兄会感到愤怒。属于穆兄会的民选总统穆尔西上个月被埃及军方罢免并被拘禁。以色列空军说轰炸了黎巴嫩境内的一个激进组织目标，这是对星期四以色列目标受到4枚火箭袭击所做出的反应。以色列说星期五的空袭目标是贝鲁特和西登之间的一个地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证实，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命中了该组织位于贝鲁特以南的一个据点，但表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损失。以色列星期四说，从黎巴嫩境内发射的2枚火箭落在以色列北部一个居民区，其中一枚被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这次袭击是孤立事件，没有有关伤亡的消息。韩国和朝鲜开始就朝鲜战争离散家人团聚事宜举行会谈。韩国星期四表示，朝鲜同意韩国提出的有关星期五在边界停战村板门店南方一侧举行会谈的建议。上个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导致朝鲜半岛很多家庭离散，离散家人的上次正式团聚是3年前举行的。韩国统一部说，朝鲜提议尽快就恢复韩国人赴朝鲜井冈山景区旅游事宜举行会谈。2008年一名韩国女子误入朝鲜禁区，被朝鲜军队的士兵开枪打死，随后韩国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井冈山旅游。柬埔寨外交大臣在本周会见中国外长后说，东盟和中国极有必要举行部长级特别会议。柬埔寨外交大臣贺南红星期四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王毅正在访问柬埔寨为期2天，进行关于安全、经济和贸易问题的双边会谈。王毅对记者说，中国有意保护柬埔寨不受外来利益集团的损害。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小时节目内容节选。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是海涛。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来主持。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世纪审判薄熙来受审及其影响。那么曾是中国最耀眼的一颗政治明星啊，薄熙来陨落了。他今天在山东济南受审啊，海外有人说这是世纪审判，这有一定的道理。中共建政以来呢，60多年来，上个世纪也有一场世纪审判，那就是1976年对四人帮的审判。那么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本世纪在薄熙来这里画上了句号。那么这位在中共17大上呢，当选为这个政治局委员的重庆市委书记的大好仕途呢，因为他的唱红打黑的主要助手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了美国驻成都的总领馆而戛然而止啊。那么薄熙来呢，去年3月开始走下坡路，温家宝在记者会上要求重庆市委市政府反思，那么随后薄熙来就在政坛上消失了。直到半年之后呢，中共的高层宣布将薄熙来双开，也就是开除党籍和公职，移交司法。那么到了今年7月，官方宣布呢，在山东审理薄熙来案，于今天在济南法庭开庭呢。那么这期间呢，薄熙来这个就是合肥的法庭在去年判处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死缓，那么去年九月判处王立军15年的徒刑。那么薄熙来他64年的坎坷人生，就在接近辉煌顶点的时候突然的峰回路转，变得苦涩艰辛。面对世纪大案，我们请来两位的观察人士，一位是在演播室的重庆布衣学者王康，王康先生你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权贵死亡游戏》一书作者和平，他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这两位呢，都在薄熙来问题上发表了很多的言论，还有很多的观点。记得上一次呢，我曾经跟和平先生讨论了这个问题，王康先生当时也在，我就问和平，就是薄熙来会不会咆哮公堂？薄熙来先生和平说不会。那么这次呢，我从这个他一开始我就紧跟着这个新浪微博，就是济南中院的新浪微博，他的确没有咆哮公堂，但是他有几个表现是非常有戏剧性的。第一，他把这个他那个3个罪名当中的好几个罪名，比方说受贿、贪污这2项都否定了，他说他是2000万从徐敏那里得来的，他完全没有这么回事。第二，他把他这个他的妻子古开来的对他的这个指控他也给否定了，他说古开来的指控是非常的滑稽可笑呢。这是第三个，他把他那个有个人指控他这个受贿贪污，就是这个唐霄麟，这个大连驻这个香港的创口公司叫香港国际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唐霄麟对他的指控他都给一一否定，他说这个唐霄麟是疯狗，刚才东方已经提到了。那么我首先想请和平来谈一下啊，就是从今天的庭审中看呢，我不知道你跟踪这个庭审了没有，你如果从这个我们东方发回来的报道，你从当中看出了一些什么呢？这是一场刑事审判呢，还是其他什么审判？当局达到了他的目的了没有？和平先生你在现场吗？
好的，这个准确的评论就是一个司法的春节晚会，昨天的整个表演就完全是一个司法的小品文。我们知道薄熙来之所以下台，并不是像昨天庭上所指控的那些非常琐碎的所谓的这个贪污腐坏行为，那么之所以因这些行为来起诉这个薄熙来，就试图去掩盖薄熙来涉嫌的更大的罪行，更重要的是掩盖跟薄熙来有关的现在在台上的或者刚刚退休的更高级的这个高级官员。那么就像一个司法的一个小品在上面表演了一番，所有的这个行为都经过了非常精心的一个设计。第一个设计，你比如说讲一个很小的这个细节啊，就是他的法警，就是把他这个大到这个法庭上的法警都形象显得比较高大啊，就是故意比这个，因为薄熙来长得比较英俊啊，这个个子也比较高大，一般来讲这是他个人魅力的很重要的一个物质基础。但是在这个庭上的时候，他们故意设计了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呢，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这么一等指控，让这种指控的过程中间呢，让薄熙来表现比较沉稳，似乎在维护他的这个权利，似乎在表现他的这个反驳。但是这些行为都只是一个小品的表演而已啊。那么 罪证的这个证据显示出来，然后法庭又采集说我们又采纳他一部分意见，或者采纳或者不采纳他的意见，因为我们有证据了，或者是有证言了，这些精心的设计不根本没办法去否认或者是掩盖这个补血的事情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发生的这个背景或者是它的原因。但是中共还是这么表演了。比如说你金女士可以公开审判，你为什么不采取最简单最直接的电视的现场直播呢？它不是，而是采取所谓的文字的围捕啊，围捕的一种表现方式。这个文字的围捕表示是完全他们经过控制的啊，完全经过他们的控制的。原来所谓的记者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能告诉那个记者是有任何一个媒体我们可以通知于自由媒体的这个记者吗？他们的庭审人员除了他们的家属是一些什么人物啊？原来他们出来发表的言论又是说补写的是假证件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小人化的一个司法行为，非常小品的一等表现。我感觉到这个审判只是暴露出来了中国的司法没有任何的进步啊，比这个古代的这个中国的司法表演还要落后。
哎，和平，是这样的啊，说到这个电视转播呢，是凤凰卫视的一个记者在21号呢，他曾经发回一篇报道，这个被海外好多中文媒体转播了，说是这个当时就是当庭就是22号庭审的时候要有电视直播，实际上当时呢就是这个电视直播是拉一条线拉到那个海外记者住的那个饭店里头。对他们电视直播，但是即使这样，这一个电视直播也没有实现，最后只是实现了所谓的这个微博的这个直播。那么你也提到了，微博只是半直播了。下一个先生，下面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这个王康先生啊，那说到这个薄熙来呢，我们不能不谈到以前的几次审判，比方说四人帮的审判，76年四人帮的审判，比方说后来对陈锡同的审判，后来对陈良宇的审判。那么我想谈再比较早一点啊，就是谈那个咸丰年间那个慈禧啊，他是把那个当时皇帝病死了，他是把那几个8个顾命大臣都给搞掉，他自己当了太上皇垂帘听政。那么到了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呢，湘钦他们几个四人帮张春晓姚维燕他们也想在那蠢蠢欲动，结果最后呢却是被这个华国锋和叶剑英他们把他们拿下。那么在据说呢，这次薄熙来有一个政治上的动作，但是这回中国的媒体中国的各种他们都没提啊，就是他想瞄着这个基于那个习总的那个大位，他这里头呢他有些动作结果被那个中南海发现了，最后才就是导致他的彻底垮台，导致他受审啊。那么这一步呢，他走到这一步，是他到底是薄熙来自己的能力不足呢，还是一个偶然的事件，王立军的事件葬送了他的政治上的一生，而还是他根本就失去民心，而且你就得不到天下，你怎么看？
我的第一感觉是主角终于出场了，千呼万唤，
是出来，
很多人松了一口气，也让很多人可能开始紧张了。提到这个审判，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审判是交易和妥协的结果，是精心安排的结果。但是显然薄熙来在这个被精心安排的审判里边没有完全就范，没有按照既定的文本剧本来认罪或者来表态，当然也没有咆哮公堂，而是用他自己的语言，本质上是对具体的对他的控诉3条罪状的其中2条，
是
贪污和浪费，贪污和浪费，受贿和贪污进行了反驳。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在翻供，但是没有咆哮公堂，更没有谈他的人生理想和他对中国命运的思考。
可那个起诉书上今天也没有谈到这个滥用这个职权的这一部分啊。
我想起来，这个从司法的角度来看，这肯定会载入史册。如果要比较的话，还不是什么四人帮，遥远的就是将近2500年前希腊对苏格拉底的审判，500年一位审判员，70岁的苏格拉底犯了2条罪，其实本来可以不判死刑，让苏格拉底作为充分的自我辩护，而且审判员很多站在苏格拉底那边。2500多年前雅典的民主政府就能够给苏格拉底提供这种讲坛， 让苏格拉底死前的最后的讲坛成为整个西方哲学的不朽的一个篇章。到了现在21世纪了，我们今天是在这个时候了。温家宝去年的3月14号第一次在他的
记者招待会上，
对国务院总理的任上的最后一次的几分钟，终于把这个幕拉开了，要求重庆市委书记反省，反思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我们真该反思了。我觉得这个随着薄熙来的出场，整个的对薄熙来事件、对重庆事件、对中国大陆的反思才刚刚开始。
那么下一个我想问和平先生，和平先生，据说这个薄熙来案呢，他迟迟不开审啊，你看他等了这个，像王刚先生他在那个被看押阶段他待了500多天，
530天
啊、他才这个开审啊。那么你分析他到底是为什么迟迟开审呢？是高层对他这个如何处置薄熙来无法达成一致呢？还是有谁在里头那个大家里头相争呢？那如果有一些相争的争论的这个焦点又是什么呢？就是从那个今天就是22号薄熙来上庭这个庭审我们来看呢，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精气神啊还不错。那么就是说薄熙来这个表现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东方也从前线发回来报道，那么我们就看出来他还是有一定的底气，他当庭翻供也好，他没有抛下公堂也好，但是他的底气是很足的，可以看出来。那么他的底气到底是什么？和平，
我觉得现在薄熙来也生于他在法庭上表现比较沉稳，而且他在我们看起来他是有理有据的，似乎在为自己的这个辩护，但是薄熙来仍然掉入了一个司法的陷阱。这个司法的陷阱就像有一个人在上面演讲，讲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哲学道理或者某一种思想意识形态的一种宣传，头也有一个人在台下说你是个小偷，你是个小偷，所以这个台上主席的人怎么办呢？他这个讲话的人就只好解释说自己不是个小偷，然后为了这个不解释不是小偷，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循环一个戏码啊，并没有直接面对都薄熙来下台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那么他通过这么一等戏码的目的，让把这个薄熙来引进这个圈套里面来。OK， 你给自己也辩护了，然后我们有一些证人和证言呢，又证明了你的辩护是没有道理的，或者是有一部分是有道理的，然后给你一个量刑。那么这样一个目的就在于呢，塑造一个所谓的司法的审判的一个公正性。或者一个合法性，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合法性和公正性，才会拆毁这个薄熙来的这个所谓的政治上的形象，所谓的毛主的旗帜的这么一等形象，在道德上去打垮他。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只是显示出来中国的司法的一等小人行为，一等小人行为，不能直接去面对这个薄熙来的这个指控啊。那么至于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上在中国的官员的这个咱他们的这个双规。到答捕到这方面的司法审判这个时间1年到2年是很正常的啊。那么在任何国家遇到这样一个大案件，只会在土法的这个时期或者战争时期才会匆匆的审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高级官，尤其在中国大陆这么一个高级官员，他涉及的这个领导人非常之多。我们都知道澄清唱反打还是得到了绝大多数的这个中央领导的支持的，而且他们这个不但是支持，而且明确的去跑到澄清去视察工作，就给予这个给薄熙来这个打击啊。他们这是公开的，私底下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子女、高级官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子女、他们的亲属和澄清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利益的交换的。那么这些事情在他们过去的双规过程中间，就是要把薄熙来和现在在台上的或者现在还享受到荣华富贵的。荣耀的这些高级官员和薄熙来怎么把它切割开来。第二个就是怎么给薄熙来一个交易，这个交易呢是在薄熙来在司法审判中间不能使他们这个更大的难堪。比如说有一些官员即算是在后面确定判他们死刑，他们和这个中纪委都是有非常肮脏和秘密的交易。比如说你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这个犯罪了，我们最终判你死刑了，但是你家里的很多财产你非法掠取了很多财产，我们就不追究了。那么通过这么一等肮脏的秘密的交易，是需要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呢来去这个来花时间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要累积这个薄熙来的这个罪行，要去确定再整在某一些事情上面去打垮这个薄熙来的这个精神的底线。那我就告诉你哪些事情。那么在过去的 这个几百天时间，他们判出了大量的调查组，从这个香港啊、大连啊、商业部啊、辽宁省啊、重庆，那么各个地方去搜集他的证据。那么从现在看起来，他们这么天翻地覆的搜集证据，如果薄熙来的罪行指使现在法庭上所指控的那么一个小的数字的话，那么一个这个这么一点个案的话，那只能证明呢，就是这个对薄熙来的指控就更具有政治化了，
这很
有
意思，
政治化了，
这很有意思。那么你看这个薄熙来这次他在这个法庭上这个底气啊，他是非常足的。我们可以想起来，那么以前的这个对高官的审判都是这样，有一个前就是。可以援引潜力，就是说2000年这个中国当局呢判处那个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克杰死刑啊，那是立即执行了。那么在陈克杰那个审判当中呢，陈克杰也是当庭这个翻供，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是最后还不妨碍这个司法当局把他判处死刑。我们看今天呢，薄熙来站在那里，1.82米的大个子，两个警察都高他半头，这是说明这个当局在设计这场审判当中呢，是有所考虑的，就是说你高，我们比你更高，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但是这个呢，我们看以前的例子当中也都是可以看出来的。比方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陈良宇案、陈希同案、陈克杰案，这些都是要两个比他们高出半头的刑警、法警站在旁边。我们现在回到，我想问王康的就这么一个问题：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呢，全国人民好像是比较解放，松了一口气，比较欢欣鼓舞，要大干四化，在华国锋的这个鼓吹下，大家要大干四化。那么这次判了薄熙来，就是审判了薄熙来，会不会使全国人民这个更加团结一致的团结在习总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像这个1976年那样？你看，我毕竟现在有很多人去支持这个薄熙来的，
恐怕太浪漫了。
嗯，
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不是谁团结在谁的周围的问题，而是反思，所有人都要反思，包括习近平在内，为什么贵党会出现这么一个人物？在530天以前，他几乎要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系列，他是你们亲密的同事和战友。到了现在，他是这么一个
阶下囚，
这么一个人物了哈。另外，我也不太同意说是薄熙来在堂上底气很足。
嗯，
我觉得他有点气。
嗯，
称不上很大底气。如果他真是底气很足，他不是什么跑下公堂，他是应该仿效。我曾经说过，仿效他的前辈卡斯特罗、基米特洛夫、陈独秀这些老一代的共产党人，这些共产主义者，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那把一切生死家小。所有的事情置之度外，直接阐述，直接宣告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抱负，啊！而且他居然把它翻过来了，这三个人都翻过来了，哎，而薄熙来在法庭上是喋喋不休的，和徐明和那个唐什么
唐小林、
那个、
唐小林、
和两个小商人们来辩，为自己辩护、为自己洗血，他没有这个潜等的格局太小，
嗯，格局太小。这个唐小玲呢，稍微插一句，这个唐小玲呢是原来在70年代初呢，薄熙来在北京的工厂当工人的时候，他和这个唐小玲大家都是好的哥们儿。后来他这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呢，他分到这个大连去金县当那个副书记，后来到大连当头。这时候呢，唐小玲也去大连就投奔他就把这个唐小玲安插在这个大连的国际公司，两个人是这么一个是很好的一种哥们儿关系。那么最后呢，因为薄熙来对他是寄予厚望，给他安排好工作，给他让他这个得到丰厚的利润，结果最后呢，他却把薄熙来出卖了，所以薄熙来在法庭上就骂他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一条疯狗。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下面呢就是说，比方说华国锋上台这个抓四人帮，江泽民要清除那个陈希同，那胡锦涛为了维稳呢，他要把陈良宇拿下。就是这么多做法呢，是我们看出了这是不是已经成了中共这个权力交接的一种这个惯例呢？我要上台，我必须拿下一个什么人，否则的话，我好像就坐不稳。那么薄熙来呢，是不是他这个案子 本来是中共内部的一个小动作，是不是值得就全中国人或者全世界人大家都去这么关注呢？其中原因到底是什么？
可悲的说，就是他们是权力拜五教，
嗯，
没有权力什么都没有，所以为了维持，为了继续扩大这个权力，什么都可以做。但是薄熙来案有所不同，
嗯，
薄熙来案当然也是权力斗争，也是政治斗争，但是它确实也是路线之争，它也是方向和道路之争，这个是薄熙来。最我觉得最要害的地方所在，如果要给薄熙来一个真正的公正，那么这个庭审应该让薄熙来阐述他的政治理念，而薄熙来至少
薄熙来有所阐述，但是没有阐述他的政治理念，
让我这种人有点失望的感觉哈。我觉得不是说他是一个就不加道德评判的一个英雄，一个末路英雄，一个悲剧人物。他这个庭上，我曾经说过，3月15号他就有机会为自己真正做一番辩解，甚至跟着他的理念来影响中国，现在又是一个机会，这是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而薄熙来显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法。刚才我说了，他喋喋不休的和那些两个小商人们来为自己辩护，村级干部的，按照我的看法，按照中共的现实的这个标准，村级干部的贿赂、受贿和贪污的这个数额。他好歹是政治局委员了，好歹是薄一波的儿子，好歹是所谓的太子党的领袖级的人物啊，
对，
完全不必要。所以我觉得他有点气，但是远远说不上有什么底气。
嗯，那么何平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就是薄熙来在这个法庭上的表现？是不是像王刚所说的，就是他把这么大的精力来对付两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王刚先生所说的这种小人，他的格局是不是太低了？
那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共没有胆量，也不会给他一个真正的公正的辩护的这个机会。如果是电视的这个现场直播，如果他在司法调查过程中间，他可以跟他的律师进行商讨，或者是跟他的家人进行沟通，那么薄熙来的表现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薄熙来是完全在中共精心设置的一个司法的春节晚会的一个司法小品上。他给了你一个司法的小陷阱，那么这个司法的小陷阱就是给你一个很低级的一个指控，你就面对这个低级指控，你是回答还是不回答？就像一个主席台，我前面讲的，一个人在台上是一个主席，后面有
一
个人在说你是小偷 ，OK？ 那你在这个时候说
这个小陷阱对于薄熙来可以完全无效。如果薄熙来真是毛派的新的领袖，如果他真是雄才大略。他真是所谓一个理想主义者，哪怕是邪恶的理想主义者，这个小井就像这杯小水一样，一点没有意义，完全可以放开。薄熙来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时间，不要什么当年陈独秀50分钟的辩论，张世钊给他的1个小时的辩论，5分钟足够。
但是有
我的意思是，薄熙来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所谓的枭雄，他只是一个非常庸俗的，甚至是一个市侩级的人物。
在20号开始庭审之前呢，有报道说，在21号当局呢举行了一次彩排，有关方面还特别是薄熙来也到场，也就是也该做的一些他们也做了。这意思就是说，22号薄熙来的表现实际上是他21号的表现的重演。那么就是21号他的表现呢，在22号再放一次，那么当局已经知道了。还有一个报道说，这个报道是比较可靠的，在8月14号，当局呢把这个控辩双方的律师还有有关的人士呢召集起来，开了一次这个庭前审前的一次预备的一个会议，这是8月14号。然后有两次，那么就是薄熙来22号在法庭上的表现呢，基本上就可以说就是当局已经知道了，那么就是你在法庭上要怎么样的表现，对我们来说基本上是胸有成竹。但是从那个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呢，从法庭从8:45开庭，一直开到整个一上午，中午休庭2个小时之后，下午2点多再开庭，一直开到5、6点、6、7点钟，新浪的微博还在继续往出发，就是非常长的一天。那么按照当局的这个说法来说，今天是22号是第一天，还有第二天23号。那么下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各种迹象来看呢，支持薄熙来的人不少，有好多人到现场去打了标语横幅支持他。那么按照张春桥的话来说，这就是薄熙来的社会基础，对吧？张春桥是讲究什么社会基础嘛？ 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到这里了。谢谢呢，重庆学者王康先生，还有民进集团那个总编的何必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讨论呢。